可疑，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专服害无罪之人，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他们如同下坑的人，被我们冲轮吞了。我们必得各样宝物，将所掳来的装满房屋。你与我们大家同分，我们共用一个囊袋。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的脚走他们的路，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人的血，好像飞鸟，网罗设在眼前，仍不躲避。这些人埋伏是为自己自流己血，尊服是为自害己命。凡贪恋财利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婪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今天我们打开你所启示的说话，让站在台上和一阵间我们在会众当中坐着聆听你的道，愿你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引导我们走合你心意的道路。我们恭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清楚。当我收到这个题目，是在大概五个月前，题目和经文都没有改变。当然大家在这五个月当中，你一定会听到、看到、了解一些香港的状况，心里面都有很多的思潮、感受，对不同的内容或者不同方面的一些看法，今天不会在这里讲的，所以大家不用想着黄牧师 要有些什么的表达。就着这段经文，几个月之前到到今天，我真的觉得上帝的话是我们应该依从。就讲回箴言的内容，这个题目叫利与福。当我看到的时候呢，其实我都不是 很真的认识这个利字究竟是怎样的，在我印象中不是经常有机会写过，所以查一查究竟是不是那个字呢，原来呢是如利的利，真是那个字。所以跟大家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集中在圣经本身来去思考神的话。圣经说，我儿啊，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作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 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遵服害无罪之人。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他们如同下坑的人，被我们冲轮吞了。我们必得各样宝物，将所掳来的装满房屋。你与我们大家同分，我们共用一个囊袋，和合修订本叫做钱囊、钱袋、钱袋。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的脚走他们的路，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人之血，好像飞鸟，网罗设在眼前，仍不躲避。这些人埋伏，是为自流己血；遵服，是为自害己命。凡贪恋钱财的，凡贪恋财利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再读第一章的时候，讲回今天的主题，叫做利和福。这条好像鱼一样，其实是鱼利来的。当你去钓鱼的时候，怎样去钓在河里面或者海里面的鱼呢？有些人用真的利，有些人用假的利。这种呢属于假的利，看下去像一条鱼，但鱼的前后或者是上下有两个勾。当条大鱼见到这条小鱼在个河里面或者海里面动的时候呢，哇，他知道呢准备要吃它了，一口咬下去，好不好吃？咬都咬不切，因为已经勾住了。跟住钓鱼的人就一撮，咁就带咗佢翻屋企，然后送咗落肚里边。咁呢个系钓鱼嘅经验啦。我见到呢啲鱼利嘅时候咧，我就觉得我啲鱼真系傻啊！明明都唔喐嘅，明明都系假嘅，但系都食咗落去。有时真系觉得好奇怪嘅。我一生人钓过两三次墨鱼啦。直头唔使用利添噶，夜晚出海嘅时候抌落海，跟住用啲电筒大嘅光灯照一照海面，咁啲墨鱼咧就会冲过嚟，咁你系咁戳嘅咋，咁佢就上钓啦。呢种仲悭钱啊，利都唔使买，咁又收集咗或者系收获咗好多嘅墨鱼。我曾经都俾啲墨鱼咧钓上嚟嘅时候喷过。即是它会噴钓上来先噴蜜一路咁，所以你要小心，钓蜜鱼呢都是要有些防护装置比较好啲。这段经文提醒我们第一样就是重温返在箴言书里面的作用是啲乜嘢。其实潘牧师在第一堂的信息关乎到箴言书究竟里面讲啲乜嘢嘅内容，在那个综合的里面，在第一章一到七节很清楚交代了箴言的作用在哪里。第一，它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它使人分辨通达的言语，它使人明白智慧的训诲，就是公义、公正和正直。它使愚人灵明，有些说灵巧，好像我蠢蠢地，如果我读了箴言都应该醒返少少的，所以愚人可以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再增长学问，使聪明的人得着智谋，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最后使人去敬畏神。所以当你读箴言书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箴言写了下来之后，它有一个作用，它能够让不同的人，即是说刚才所说的有少年人、有智慧人、有聪明人， 甚至有愚人啦。唔同嘅人，佢读过箴言，佢会发觉有所进步啊，或者有所得着智慧。咁呢个就系箴言书话俾我哋听，佢嘅作用喺边度？同时，箴言又提醒我哋，佢嘅写作咧系一啲好精简嘅说话啊。你见到我用简短，咁系因为箴言可能一字嘅经文十个八个字。咁就已經形容緊一樣嘅事情，令到你好容易吸收，因為唔係好似譬如新約嘅經文，咁你背一節可能會十零廿個字嘅，但係箴言卻係短短嘅經文，唔係好多字，佢一節兩節，佢就俾你能夠攞到一個好重心嘅思想。同時間佢又好活潑嘅，因為佢形容一啲內容嘅時候咧，令到你一读到的时候你觉得哇好有一种的回味啊。你读箴言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神的话他这样去描述一件事物令到你很深刻的。还有他是很生动地去表达着特别形容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会用一些的譬如用一些的代表来到去说明那件事。所以当你读箴言的时候你发觉这些的格言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可以到处都可以应用可以到处都有机会发现并不是呢摆在一个象牙塔里面一些的智慧的学问是真的活生生我们怎样面对处境怎样面对人他提供很多的一些的智慧的一些做法所以当我们读这个箴言书的时候呢你会发觉他很多时候将头一句和第二句的说话很相似的摆在一起其实都是同一个意思不过用了不同的字句加强了那句说话的特色我们说好像一个排比即是讲完这件事再讲一次令到我们深刻一点同样他也都很多时候用到箴言的一个效果呢就是他将头那句和后面那句啱啱嘅相反，令到你读嘅时候，你发觉，咦，前面系咁样，而后面嗰句却系啱啱调转，令到你有一个好强烈嘅对比，知道咁样选择，咁样嘅结果，你会唔会咁样做呢？令到我哋好容易通过箴言咧嚟到作出一个选择。所以当你读箴言书嘅时候，你读到第二章。第一章尾和第二章你会发现有一个 很清晰的主题这个主题是叫做以智慧去选择正路以智慧去选择义路是第一章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听父母的训诲经文怎样说呢我儿啊在第一章第八节，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咁当你读呢一两次嘅经文嘅时候，有冇谂下？我有冇听到父亲嘅训诲？有冇听到母亲嘅法则呢？似乎喺我哋应用嘅过程当中咧，我哋又唔系咁样听父亲嘅训诲，系嘛？举举手咧，有冇人从来都冇同父亲有啲？不同意见的你都听晒的或者母亲的法则呢你从来都听到尾的有没有这样的有举举手呢我想你都不敢举的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即是顶心惨这样的阿妈说我你好像顶心惨这样的你讲嘢呢句句都顶返转头的为什么不听咯有自己的想法咯或者两代之间有些不同啦所以你要听父亲的训诲你要不要离弃母亲的法则究竟是讲一回怎样的事情呢如果我们回到圣经这个箴言的作者所罗门他是向他的儿子来到讲的我儿啊是吧我儿啊所罗门向他的儿子去讲说话但是 经文告诉我们要听父母的训诲，即是笼统来说父亲的训诲，母亲的法则。那所罗门的太太或者作为母亲，究竟是圣经有没有说他太太很有智慧呢？没有、或者有智慧但圣经没有记载。所以我们一般都代表着所罗门是很有智慧的，这个是事实。但是他太太有没有智慧呢？我们不知道。所以是不是指到母亲就是所罗门的配偶呢？这个给大家回去想。或者所罗门讲这个说话的时候，是讲的不是他自己讲，是他爸爸向他讲。他爸爸是谁啊？大卫。大卫有没有智慧？有，作这么多诗篇，是吧？有智慧。大卫的太太有没有智慧啊？即是所罗门的妈妈拔士巴有智慧。会不会是讲紧他的父母跟他讲的说话，我儿啊，你要这样这样做。即是说呢，箴言呢不是所罗门对他的仔这么讲的，是大卫拔士巴在他的生命当中怎样去影响所罗门。所以所罗门说，我儿啊，是他想回父亲母亲的智慧跟他这么讲的。这个是另外一个场景。但是在箴言书里面讲的这个的父亲父母亲他的教诲，究竟是狭窄于只是所罗门和儿子这么说，父母和所罗门这么说，还是他其实不是摆在以色列的一个所谓皇室的典章里面封闭的，不向外宣扬的，只是能够在皇室的核下才能够研读的一些的内容呢？看箴言书的写作，由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七节，讲的不同的人在箴言书当中领受了不同的信息，可以这么讲，箴言书所针对的并不是所罗门的儿子，是不同的人。那这个儿子怎么去解释他呢？我儿啊，好像一个父亲向自己的儿子这样讲，是表达一种关系，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你跟你的仔怎样讲话？仔啊，我想不会这样讲话。仔啊，是不是？仔啊，即是不会骂他的嘛，衰仔，更加不会啦，是不是？你发怒的时候可能会这样讲，不过你心里面总是觉得爱锡这个仔的嘛。仔啊，是吧？你温柔啲同佢咁讲，佢点答你啊？走夹唔头？唔会啦，梗系会好正面回应翻你嘅，系咪啊？你嘅语气、你嘅语调系令到佢能够接受你讲嘢嘅内容，你嘅态度能够令对方可以接受过你。所以我儿系一种亲密嘅关系，可以咁讲，所罗门所写嘅对象系每一个人。每一个揸起箴言书的人，他来到研读的时候，他都好像爸爸跟自己讲嘢一样，很亲切，很能够吸收他。那当然你不要将暴风青年的跟这个的、中年的、男士、一个爸爸、在个冲突关系当中来到讲箴言，大家都好像拿来硬拼，不是这样，而是真是一种父亲跟儿子一份的对话。咁呢个对话里面呢，有一个好特别嘅形容呢，喺第一章头先我哋所读嘅经文，父亲，我要听你父亲嘅训诲，唔好离弃你母亲嘅法则。佢话因为这要作你头上嘅华冠，你项上嘅金链。嗱，呢个形容父亲嘅训诲同埋母亲嘅法则呢，就好似一个冠冕，一个华冠，意思就是一个冠冕在你的头上，是被人看到的时候是被人觉得羡慕的，是被人觉得是欣赏的，而且是一个光荣来的冠冕，不是臭鸡蛋摆在头上，是冠冕。还有挂在颈项上的金链， 即代表有价值的，对不对？虽然我自己没带金链，但是如果有人带金链的，你都觉得是不是有价值啊？你带着金光闪闪，而且很有份量。这个代表着父亲和母亲的法则分悔，是一些有价值有实质的东西，是传递给自己的儿子，即是周边的人，令到他们听完之后觉得是戴了华冠，觉得是戴了金链。所以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有华冠金链这样的价值的。所以为什么你不会听完所有你爸爸讲的说话，但是也不是所有你都否定，对不对？总有些东西在你的父亲身上，在你的母亲的身上是吸收得到，而是你觉得好像华冠好像金链一样。我妈妈当我要结婚的时候，她就跟我说，阿仔，我有对龙凤额，是我阿妈那个年代留给我，我现在留给你的太太。哇，那个龙凤额拿出来的时候很雅式的，还有很粗边的。那么就后来我结了婚之后呢，我就拿了去用了它。第一，我放在保险箱我觉得很麻烦，我也不会留给我的女儿，因为不合宜，即是不是那个年代嘛，是不是？我说如果真的我女儿结婚，我就会打过另外一对啦，是不是？所以我就用了它。那个金行师傅烧给我看，他说你这对龙凤额回收得六成的，因为很多东西都不是真金来的，但是始终是一个价值，是有价值的东西，你才会戴在你的颈项上。所以父亲或者母亲他的训诲，他的法则，其实有些东西是我们要紧紧拿住的。你不要将所有的东西都说不好，你又不要将所有的东西接受过来就说好。你将有价值的东西，有智慧的东西，这些父亲的训诲，母亲的法则，是带着智慧而来的，你就要接受它，你就成为一个智慧的人。箴言书就是让我们这样去学习，在人生当中的为人处世，我们怎样做一个智慧者。所以当所罗门写到训诲的时候，这个训诲的字眼就是可以译成管教，可以译成指导，可以译成责备，是作为一个父亲对自己的儿子一个的勉励好，或者是一个负面的责备好，但都是为着他的成长来到给他有一些正确的路要行。所以父母是什么人，大家可以回去再想象一下。而且在这个经文的里面给我们看到这个父亲之后的说话，不是一个箴言的格言，而是一段的描述，给我们知道他想他的儿子听到些什么。经文是这样说，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遵服害无罪之人，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他们如同下坑的人被我们冲轮吞了，即食得好快，倒了下去，没时间给他想，就这样将这些人呢吞噬了。我们必得各样的宝物，将所掳来的装满房屋。你即是讲个儿子，这一班的人对这个儿子说，你与我们大家同分，我们共用一个钱囊。十五节再讲，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的脚走他们的路，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人之血，好像飞鸟网罗设在眼前，仍不躲避， 这些人埋伏是为自流己血，遵服是为自害己命。凡贪恋钱财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且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所罗门或者这位父亲，他要提醒他的儿子要拒绝诱惑，拒绝这些引诱。这些引诱是什么来呢？如果你读经文，你会很清楚读到这一批的人，这一班的人，他们想这个儿子服从他们的做法，包括什么呢？流无辜人的血，包括什么呢？抢夺其他人的家财，又包括什么呢？和他们来到分赃，或者这些不是一个正义赚取的金钱，或者分赃，或者分一些不义的钱财，和他们一起好像兄弟一样，好像兄弟一样，我们共用一个钱袋，你会不会开一张信用卡和我分享？ 是我不介意，当然不会啦，共用一个钱袋，我和我仔是共用一个户口，因为当时的信用卡是我开的，他用了之后，跟着现在他长大了，他有少少已经可以做到暑期工了，他就自己开一个信用卡。没错，他都有时会问我，爹地，我需要你的资助，什么呀？我就跟他讲，他说我电脑在七年前买的了，那我现在想买一个新的电脑。是我在他读大学第一年的时候买给他的，现在那个掣已经按到有点不动了，那么 OK， 那我说津贴你四成，我不是津贴晒，津贴四成，即是他要出一部分钱，我又出一部分钱，共用的，是一种你和我之间没什么计较的，我很愿意去支持你的，是一种这样的情分。那当然父子啦，这里提到的当然不是父子啦，是兄弟啦，是吗？我和你共用一个钱袋，我们所得到的东西大家平分，哇，吸不吸引啊？是一些诱惑来的，诱惑。我先讲他们所做的东西，他们圣经所形容的就是那些恶人，他们引诱这个的儿子去做啲咩呢？流无辜人嘅血，遵服，然后嗰啲嘅无辜人要伤害佢哋。圣经咁样形容有一种势力，呢种势力系迫使到呢个儿子好似要同佢哋一齐。我喺成长嘅历程，我讲细个嘅时候，都是读紧书，在我的同学仔当中，那班邻居，我是属于不是最小的那个，尾二那个，还有一个比我更小，我们就周不时在那些球场踢波啊，不是黑社会，不是，在球场踢下波，大家都一起长大。有一次发生一件事，就是有一个的青年人来到我们中间，跟着呢我的这批的波友一起长大的团友朋友仔，就认为这个外来的人，即是不是要夹到他们的，也都不是很喜欢他的，后来呢就跟他打起交上来。咁跟住我就人仔细细咁坐喺侧边，咁望住佢哋喺度打交。咁其中有两个呢，我啲同学仔呢，啲嗰啲哥友仔就过嚟，喂，过嚟，你知做乜嘛？打佢啦。咁我真係觉得我都唔想参与嘅。咁嗰时做啲咩抉择呢？波友仔嗌到 咁点啊？年少啊，到而家好后悔，我就系咁以，系咁以伸只拳过去掂咗佢一下，系好勉强嘅参与咗呢次所谓欺凌事件，好后悔。我信咗耶稣之后，我真系翻香港，曾经想去找翻呢个人，喺佢出没嘅地方，想同佢道歉，不过见唔到啦。不过呢件事摆喺我心里边，一啲都唔好受。我讲紧嘅系我个人成长嘅一个经验，如有类同，实属巧合。是一种这样的势力，一种这样的贫辈，令到我做一些我身不由己的事情。当时我没有选择，或者没有去正确的选择。大了之后，信了耶稣，回想回我的人生，有一些这样的事情，我到现在都觉得不应该这么做，不应该。睇翻呢段经文就更加唔应该啦，对唔对？呢啲唔好嘅势力影响紧你，你可能觉得哇，喺黐住佢哋咧就有背景喎，成班人会撑你。有时你都会咁样谂嘅，因为你唔去做嗰个行动咧，佢哋又唔撑你，唔同你踢波啦，下次咁你又好似被孤立咁，我又唔想，系咪？所以呢种嘅感受，带来一个很负面的结果，做了一些我不愿意做的事情，后悔做了一些好像没办法弥补的事情。虽然那个动作是一个动作，但似乎跟他们就认同了一个这样的反应。另外，他们这批人 去抢夺别人的家财，他说抢到之后呢，我们可以装满自己的房屋。哇，你知道不是小小东西，装满自己的房屋，即是说他们去想做一些东西令到自己发达，是吧？你家如果有钱装满了，我想真的不得了，是吧？现在有些人和你一起去装满自己的房屋，而且和你一起这样平分，哇，这些吸不吸引啊？几吸引嘅。有一次我的手机定系电脑咧，突然间嚟咗一个嘅信息，恭喜你啦！你有机会获奖 iPhone 40寸嘅电视，又或者系一个唔知旅行定咩嘅一个咁嘅奖项，系你先咁特别嘅啫。咁，大家都知啦，梗系假嘢嚟啦，系咪啊？同唔同意啊？有冇人真系咁样中咗奖噶？话俾我听。我又即系心里边又觉得呢啲系乜嘢嚟嘅咧？即管试下踢入去。我谂下我自己冇咩啦，钱又冇，咩都冇。咁你偷得啲咩咧？咁吓，咁我踢入去，你知发生咩事吗？俾我揀喎，咁我梗係揀 iPhone 啦，係咪揀？咁跟住呢，下一步知唔知做咩？佢就話寄俾我啦，唔該你俾個地址啦，俾個信用卡 number 啦，你個郵費呢就會喺個支付。咁我知道係咩事啦，我有冇再 click 落去呀？冇啦，我只係想了解一下那些这样的所谓骗人的一些的伎俩究竟是怎样的呢？如果我真的click入去，效果是什么呢？其实我都有上网 search 过那个网站，其中有一些见证人就说，我突然间收到个 iPhone 啊，哇，为到这间公司拍手掌啊，我突然间收到部40寸电视啦，为到这间公司拍手掌，哇，似乎真的好像有人得到的。你个心喐唔喐啊？你都好想踢入去，哇！呢啲不劳而获，呢啲 直头坐喺树底下就可以食苹果嘅嘢，大家都好想啊！引诱，你要记住，呢啲系一啲引诱，引诱我哋内心嘅贪婪走出嚟嘅时候，我哋就会俾个资料佢，俾个邮费佢，最后点啊？你好多嘅账号就系因为呢一个咁样嘅吸入而慢慢被支出。不知不觉你就发生哦，原来是骗人的损失的。弟兄姊妹，正正是这样，这些的财物你很想得到它，但其实你正正是失去了这些的财物，不单止不得，反而会失，而且失得更可怜。提到友情，这些的所谓同你分甘同味，风雨同路，现在一个钱袋大家一起用，好像很有义气的，但是当事发，东窗事发，或者当这些的、所谓作恶的事情被揭露的时候，这些人会跟你有什么的表达？我不认识你的、什么一个钱袋啊，讲都没讲过，是吧？现在就是一种这样的表达方式，你以为是手足之情，你以为是同甘共苦，最后你发觉那些人说我同你无关。当父亲同自己的儿子说，如果他们引诱你，要你行一条这样的路，你千万千万不要踏足跟他们一起行，不要跟他们同行一道。请问父亲有没有智慧啊？有智慧，而且这些的愤悔如果进入这个青年人这个儿子的心里面，这个儿子应该知道作出一个怎样的选择，不要在不义当中做了一些没有智慧的事情。所以拒绝引诱是箴言书一开始提到，在我们有智慧的人生当中，我们第一样要留意。我们再读不同的经文，请读。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全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智，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上帝，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作盾牌，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虔诚人的道。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智慧必入你心，你的心灵要以知识为美，谋略必护卫你，聪明必保守你，要救你脱离恶道，脱离说乖谋话的人。那等人舍弃正直的路，行走黑暗的道。欢喜作恶，喜爱恶人的乖僻，在他们的道中弯曲，在他们的路上偏僻。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他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上帝的盟约，他的家陷入死地，他的路偏向阴间。凡到他那里去的，不得转回，也得不着生命的路。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唯有恶人必被剪除，奸诈的必然拔出。在第二点就是说，寻求智慧会获得保障。刚才所读的经文，你会发觉当你去寻求智慧，智慧引导你的时候，你是会有很多方面的保障，包括有保护啦， 二章七节就形容有盾牌保护你，好敏感啊！呢、這个盾牌呢、這个字，但是确实，如果你有智慧，呢、這个智慧就仿如一个盾牌保护紧你，并且佢会保守你、护庇你、护卫你。你有智慧去选择正直的路，你必然得到保护、得到保守、得到护庇、得到护卫。咁点解智慧又同得到保障有关系呢？我试下用呢个例子同大家分享下。最近我去睇医生，医生同我讲：你个报告麻麻地，你要减五磅，跟住要做啲乜嘢，跟住要检查啲乜嘢等等。哇！我听完之后，翻嚟就同太太讲：我要同你一起做运动，你做唔做啊？医生叫你减五磅。减唔减啊？要唔要减啊？要，有智慧啊！医生叫你，你就做，你咪会快啲康复咯。医生俾药你食，你就快啲食，咁咪快啲康复咯。你亦呢做呢样又唔做，嗰样又唔去检查，总之医生讲完嘅嘢你就放埋一边，危机咪会出现咯。请问智慧系咪保障紧你啊？当你选择智慧的时候，你就得到保护。咁当然希望下次讲道的时候见到大家真系减咗五磅。咁呢个先系真智慧，唔系讲嘅智慧，系真系实际你听医生讲，你要减五磅。喺呢个智慧提出一个嘅引导嘅时候。这个人行在智慧的其中，圣经就说他的路是公平的路，是前进的道，一切的善道，得生命的路，行善的道，和日守义人的路，脱离恶道。啊，这条路啊，即是讲智慧的时候呢，都是叫我们行在正确好的道路上面。那如果你不听智慧所讲，你就会行差踏错，最后损失的都是自己，亏本的都是自己，因为你选错了，你没有智慧去选择正确的事情。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很清晰告诉我们，原来当我们去听去寻求智慧的时候，智慧就成为我们的保障。而这个听和这个寻求是重复又重复地说的，质疑听，你知不知道质疑听代表什么？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有时候想听到一些东西，为什么要质疑听？很想听到隔壁那些讲的那些，即是密密细语，是不是讲自己或者讲一些特别的事情，你很想听，你就质疑而听，是这样的意思啊。你去寻求，好像寻求一些隐藏的珍宝，即是好东西来的。你见到那些宝通常都一般的啫。哇，隐藏的珍宝代表什么啊？所罗门那些宝藏啦，是不是啊？张宝仔那些宝藏啦，是不是隐藏了的？那些才是好东西啊。隐藏的珍宝，即是说还未被你发掘出来。当你一个质疑去寻求去搜求这个智慧的时候，智慧被你沉着，你真是執到寶。在台湾一个舉行一些叫做孔誕的慶祝里面，他们有两个儀式很特别的，就是孔誕，即是孔子的節日啊。在台湾他们有一个叫做執牛毛啊，掹啊，即是那隻牛是拿来獻祭的，在个獻祭之前呢，他就要在隻牛的头上面，不是很多的地方而已，就掹啲毛。知不知道代表什么？有智慧。牛头那个毛你都能够掹， 有智慧。跟住他们又会有一个叫做充门节。什么充门节呢？就是拿些充做了一道门，跟住行过去，跟住摸下呢啲嘅充，呢、這个叫充门节，充面，聪明就会喺呢个门嗰度过咗啦。即系话我过呢个门嘅时候，我就会得到聪明啦。我喺个牛嘅头上边掹佢嘅毛，我咧就系有智慧。所以有啲掹唔到毛嘅咧，就摸下只耳啦。因为耳啊点啊，我执牛耳都系代表第一啊嘛，系咪啊？嗱，呢啲人我哋好似笑佢好迷信，但你知唔知佢有一个谂法系乜嘢？智慧，你唔系咁容易可以执到牛毛，同埋过呢个冲门嘅时候唔系咁容易噶。佢哋好紧张智慧。因为智慧可以保障我们啊，弟兄姊妹，我们从圣经的角度看到，如果我们行在智慧的路上，智慧引导我们怎样去选择的时候，我们就有保障。上帝是我们的保障，因为上帝使智慧进入我们的心，我们能够选择，固执地选择，我们要行上帝的心意。所以求主怜悯，使我们能够从这个智慧所表达出来的一种，好像他用一个女性的角度，这个智慧，这个字，原来的字是一个女性的角度，他很有智慧，他的智慧很活生生的，在城门口啊，在城中啊，在那里呼唤，是很想人去知道他是哪一个，让人都能够从神那里得到这个智慧。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紧紧的来到抓住捉实这个智慧，这个智慧是我们生命的保障，你有了它，如果不是什么交通意外，一定是长命百岁，你信我，你行在智慧的道上，你实在是蒙福的人。即是说有困难会怎样啊，黄牧师，我已经选择智慧了嘛。智慧会引导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他与我们同在。有困难的不是没有的，人生有波折有挣扎的不是没有的，但是当我们执着智慧，我们去追寻这个智慧，我们要去接受这个智慧的引导，我敢保证我们的人生绝不后悔。盼望我们能够从神的话去活现在今天的世界，回应这个时代的各方面的挑战，我们追寻从神而来的智慧。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实在要将自己再一次交托在你的手，知道你是那位丰盛的主，你赐给我们的话正正是引导我们行正直的路。主啊，我们将自己交托给你，我们将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我们心灵里面所挂念的事，都继续仰望你，求你引导我们知道前面的方向，知道我们人生的取态，我们恭敬的仰望交托，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